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法轮功学员联合国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学习法轮功成为美国大学荣誉课程，上千欧洲学员游行给巴黎带来真相，集市上的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轮功学员联合国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明慧记者采菊纽约综合报道。2017年9月18日至22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联合国对面的哈马绍广场及附近的主要干道上举横幅，发送真相传单，告诉各国领袖、政要及民众中共迫害好人的真相，以及法轮大法对个人、社会及世界的正面影响。从20日下午起至22日傍晚，学员们又来到曼哈顿一大道34至35接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所在地，拉起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大横幅。两天来，只要一看到此次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共外长王毅及相关人员，学员们就会一起近距离向他们喊话，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从2015年5月开始，已有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对江泽民提起刑事控告，海外30个国家也有超过200多万民众向中国两高举报江泽民，要求起诉和审判江泽民反人类罪行。9月19日，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演讲中川普先生特别谈到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川普说，从苏联到古巴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到之处，都伴随着痛苦、毁坏和失败。那些宣扬这些侮辱人类尊严信条的人，只是增加那些生活在这残酷制度下人民的痛苦。9月19日和21日，川普车队两次经过二大道50街的法轮功大型横幅前，两次学员们都看到总统川普先生向他们挥手致意。法轮功学员数日来一直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附近和平请愿，表达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心声，早日停止迫害法轮功，还中国民众自由信仰的权利和自由练功的环境。在请愿现场的孙女士表示，在国内，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机会与中共高层官员直接对话，而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练功自由，表达思想也自由，就希望中国大陆早日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练功自由，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杨先生说，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向政府官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在美国能很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很开心，很舒畅，真心希望大家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让更多的人能够修炼法轮功，从而享受健康快乐的人生。87岁的冯女士说，中共一天不停止迫害法轮功，一天不停止讲真相。学习法轮功成为美国大学荣誉课程。2017年9月新学期开始后，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分校首次开办法轮大法打坐及修炼导论课。该课程在艾肯分校中的编号为 HONS201 荣誉课程201号。据负责该课程教学的老师，也是该校商学院终身教授法轮功学员谢田教授介绍，荣誉课程是美国大学专门给学校里学术成绩最好、GPA 最高 3.5 以上、有学习动力的优秀大学本科生准备的，是内容更深、更广、更丰富的专门课程。谢田博士说道，他们都很认真，有的专注于练功动作，有的会问一些问题，什么叫心性、针灸、穴位、能量、功。学生们对这门教学法轮功的课程很感兴趣，有时他们在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还会会心的一笑。由于法轮功的修炼是完全自愿的，没有硬性要求， 而要成为学校的一门课程，就需要有考核标准。所以在实际课程考核中，谢教授鼓励学生们用第二套和第五套进攻坚持时间作为一个考评，然后在学期末就请学生写一个心得体会的交流稿。谢教授说，现在转法轮我们已经要学第三讲，五套功法要开始教他们第四套功法了。通过这个课程，主要是希望他们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东方打坐修炼的基本概念，亚洲修炼文化，转法轮的内容，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以及自己以后想要修炼该如何做。当然，他们也会亲身体验到修炼法轮功带来的身体健康、道德升华。谢天说，他很欣慰，因为除了这个荣誉班外，从去年开始的成人班，今年也还持续着。据悉，2016年9月7日开始，由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分校及终身教育学院提供的机会，有29名成人报名参加介绍法轮大法修炼的课程。其中该校终身荣誉校长汤姆·豪尔麦博士也亲自到现场体验了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他曾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法轮功，我非常有兴趣继续深入学习和了解法轮功。上千欧洲学员游行，给巴黎带来真相。明慧记者德翔、德龙，法国巴黎报道。2017年9月30日下午5点，来自欧洲31个国家1300余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交易所广场，拉开了大游行的序幕。游行队伍中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舞龙队、仙女队和功法表演，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游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包括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照片的队伍，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方阵，以及退出中共。游行队伍从交易所广场出发，途经巴黎歌剧院、皇家宫殿和数条繁华的主要街道，最后抵达卢浮宫对面的卡鲁索广场，历时两个小时。时至周末，游行所经之地人流川流不息，沿途民众有些已经听说过法轮功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还是有很多人头一次听闻法轮功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更是令法国民众和来自各国的游客感到震惊。人们纷纷表示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让连续经历了数次恐怖袭击的巴黎民众感受到平和与放松，人们看到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法轮功学员展现出法轮功的美好，露出了高兴的神情。法国前教育部长弗朗索瓦兹·奥斯塔里耶女士走在游行队伍最前端，和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女士并肩与法轮功学员一起走完全程。游行结束时，奥斯塔里耶女士表示，非常感谢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到巴黎参加大游行。伊克拉姆·丹尼尔·克策尔是公司项目负责人，他和先生被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丰富色彩所吸引。他认为，这个功法只能给人带来好处，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迫害他。他表示，在动荡的时代里，这样的游行给巴黎重新带来祥和快乐。他可以看出，修炼的人们一定很喜欢这个功法。弗朗索瓦·巴里罗是业余摄影师，游行出发的交易所广场上，他在拍摄法轮功学员的集会和接下来的游行。他表示，游行很好看，很平和，而且天气也很好。巴里罗先生很认同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忍，他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价值。人们会减少紧张，减少急躁，会活得更长，给国家社会保险减轻负担，所以说到底，这些都会让人受益。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他认为一定要在世界各地揭露这些问题，中共的迫害是不对的。公司大型社会项目管理人蒂博说，这个游行非常美妙，这些人也非常热情和友善。这个功法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和他们一起同来的乔塞特女士说，应该为他们争签，推动结束迫害。人事资源管理负责人阿莱斯女士说，有机会遇见这些了解法轮大法的人士，特别是听到了他们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讲解，非常好。这种游行方式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应该这样做。雕塑家诺埃勒·利奥纳说，我很吃惊，因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游行的人们看来很友善，他们都在微笑，坚信他们的信仰，这促使他们前进。真善忍是很好的价值，谁都应该这样想。来自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市的嘎拉陈阿莎女士说，我感觉他们太美了，我喜欢那些色彩和音乐，特别是看到这么多的人走在一起，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好，也很正。在当今的负面因素太多的世界，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我觉得今天能在这里看到这些人真好。巴黎的英语教师米凯莱·塞奇说，我本人感受到了很大的能量，因为我年轻时练过一些气功和打坐等，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的人很不容易，很大的噪音压力，这里的很多行业人士都会受到来自上司的压力，总是被要求要努力工作等，所以我们需要他们所说的能量，祥和的心情，要知道自己是谁。现在的社会太自私，游行者遵从真善人这一点真让人感兴趣。私人盛会的膳食总管阿诺德·安提克看到游行队伍并跟法轮功学员交谈，他说，我签名是因为希望维护地球所有生灵的安逸，我觉得这游行是一个勇气的见证，我才明白他们需要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以便生存，不会被消失。我虽然不是很了解法轮功，但我认为真善忍的原则对未来人类至关重要的，要和平交流，不要对峙。他认为中共迫害他们是因为知道自己是错误的，所以为了自保而压迫别人。在经历多次恐袭的巴黎，应该有更多此类的游行，现在善的力量已经在越来越大的传播着，人们意识到了如果精神上得到安慰，其他也就没问题了。会计事务所秘书希尔维一直在给游行队伍拍摄照片，他表示，举办这类游行很好，我了解一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我们一定得采取什么行动，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这里有太多的不公。他认为游行在人权之乡的法国举行，这很好，应该在世界各地都举办，以便警醒其他地区，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希尔维对法轮功学员信奉的真善人表示认同，这些价值应该是正常的价值，很可惜现在需要通过游行来告诉大家，的确法国人很少知道这事。集市上的法轮大法好。2017年9月20日，我与同修在一集市上讲真相，一位50多岁的男性摊主见我们来了，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我就爱看真相资料。同修凑过去问他，三退了吗？他回答很干脆，退了，并说，祝李洪志师父健康长寿，永远平安，也祝你们健康平安。同修说，谢谢，大家都健康平安。前几天，一位中年男士骑着三轮车对着我们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一次，一位做过三退的男士见我和同修坐在车上，隔着车窗跟我们打招呼，法轮大法好啊。还有一天，一位老汉接过真相资料后激动地说，我看过，说的竟真是，竟真是。不久前，一位上班族的中年男士接过真相资料后对我说，真是三退保平安啊。接着他介绍了他三退后家人受益的例子。前不久，一天上午9点多，一位同修给他讲真相，并给他退出了党团队。他接过一本真相资料并认真读起来了。读了一会儿，一看时间是上午9点半。后来他得知他在电业公司上班作业的儿子那天上午9点半不慎触电，却安然无恙。他非常感激大法， 并要求我给他儿子也退出团队。我说，得让你儿子明白大法真相，他自己真心愿意退才行。他再三要求我先把他儿子的名字写上，并保证说，我儿子肯定愿意退，愿意退，并答应回家后让他儿子和其他家人认真看真相资料。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很多世人经常对着我们大骂江泽民，他一点好事没干，净干坏事，早该把他抓起来了。18年来，中共对法轮功肆无忌惮的迫害，已经引起法轮功修炼者家属和广大善良民众的极大反感，很多人都越来越明白真相，逐步摆脱对中共的恐惧，从被迫害转变成反迫害。觉醒的民众都在帮助制止这场对善良人的迫害。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共产主义是政教合一的邪教，作者清醒。序言：共产主义实质是邪教，却打着政治政党的名义，所以最近100年来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其实并不是政治阵营的对立，而是邪教要破坏人类社会，从而与传统人类社会发生了对立。本文主要分析共产主义的名称和实质，帮助人们认识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一、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要求信徒用暴力来维护和实现。在探索真理、寻求幸福的历程中，人类自身认识宇宙、世界和真理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古往今来，几乎每个民族都曾经有过神话传说的时代，每个民族都曾经依赖于神的启示教导，所以信仰在人类认识过程中是普遍的现象，其实也是一种需要。信仰与教会的维护应当采取和平坚守的方式，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罗马的耶稣等等，都是所在民族的先知、启示者，分别以深厚的爱心与慈悲给人类留下了戒律、为善等等教诲，他们都告诉弟子、追随者要用和平、忍耐、坚守教诲的方式来维护信仰。共产主义名义上由马克思等人提出，也是以信仰的面目出现。共产主义理论虽然自称科学，但是他提出人类的未来会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涉及这么遥远的未来，谁也无法验证，所以只能属于信仰。共产主义要求他的追随者用暴力夺取政权，占有社会的一切财富资源，然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反对者的一切，消灭他们。他要求追随者用暴力、武力来维护信仰，实现信仰。这是共产主义信仰与人类历史上传统信仰迥然不同的一点。二、共产主义信仰包括三个层面：表层、中间层、核心层。共产主义信仰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谎称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然后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回归到高级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谎称共产主义一定会来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表层信仰，也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的第二个层面的信仰是暴力革命信仰，其实是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信仰的补充，是稍微深入一层的信仰。如果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来能够实现，那么会采取什么途径？可能是和平演进、逐步改良的途径，也可能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途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只有坚持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其他的都是修正主义。共产主义还有更深层面的核心信仰，就是无神论。如果告诉共产主义的追随者说， 宇宙间有一个真理，叫做善恶有报，好礼不爽，所以搞革命、杀人、抢夺财产，死后会下地狱的，杀多少抢多少，将来在轮回果报中要偿还多少。相反，在生活中善良忍耐，注重道德，百年后可以去天堂。至于子孙后代将来是否会有幸福的生活，也要看子孙后代自己的善恶果报。假如人们相信了这一点，那么人们还会搞革命，还会杀人夺财，期待着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吗？就不会了。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表层信仰的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基础，就是不相信宇宙中善恶有报的规律。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统政教所信仰的神虽然不同，所信仰者的名号尊称各不相同，但是善恶有报是相同的。所以共产主义信仰与所有民族的传统有神论信仰都对立，否定一切神，否定各个民族传统的对神的信仰，主张无神论，是共产主义的核心信仰，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表层信仰的基础和条件。三，共产主义是幌子和招牌，无神论信仰是核心与本质。共产主义信仰当中，表层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信仰只是幌子和招牌，而无神论信仰才是它的本质核心。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信仰，其基础是什么？只是原始共产主义逐步发展到高级共产主义，否定之否定的理论推演而已。这个逻辑推演可靠吗？不一定。其逻辑推演的许多环节与要素都不一定可靠。那它能够作为一种信仰的基础吗？不能。只有无神论的信仰才能支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按照无神论，人死如灯灭，天堂的善报福报，地狱的恶报罪报都不存在了。那么人生为什么而存在呢？在吃喝的物质需求之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马克思首先用无神论割裂了生命、轮回与宇宙中善恶有报规律之间的关联，让人无可奈何的只好认可人死如灯灭的结局。所以在共产主义信仰的三个层面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信仰只是表面的招牌幌子，无神论信仰才是其真正的基础核心与本质。四，共产主义实质是邪教。释迦牟尼、耶稣等都是伟大的觉者，亲自证悟，体验到了真理，亲自以神通看到了生命轮回的善恶有报，看到了天堂、地狱和许多真相，所以他们给弟子们所讲的都是真实的。但马克思看到了共产主义了吗？他看不到。对于马克思来说，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只是其社会发展五阶段的理论推演而已。既然是理论推演，当然就有其不可靠性。这么不可靠的东西，就敢于让追随者用暴力去维护、去实现，就敢于鼓吹为真理、信仰。要知道暴力就意味着杀人，意味着对生命的消灭，而革命就意味着大面积的杀人。在马克思的眼中，人的生命就这么不值得珍惜吗？马克思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在什么心态下创造了共产主义理论呢？这实在值得人们惊醒。按照常理推断，能够以如此不可靠的理论作为真理，大家倡导鼓吹为信仰，倡导杀人的只有两种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魔鬼。到底是什么，要到历史的真实中去考证。近年来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真实历史的考证后发现，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撒旦教，他并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真正创始人。现代共产主义来自18世纪的德国秘密组织光照邦，光照邦正式成立于1776年5月1日，它已经系统地发展了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包括无神论和暴力革命理论等等。在1846年到1847年期间，光照邦的一个秘密分支组织正义者同盟，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雇佣了马克思。 马克思对光照邦已有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编辑、整理和更新，于1848年整理出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属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也是后来的世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光照邦为了掩盖共产主义的邪恶来源，就把马克思树立为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以混淆视听。五，共产主义的真本质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维护无神论。对共产主义信仰进行解析，可以发现共产主义信仰的三部分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其实是最不重要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对无神论和暴力革命的信仰与坚持。所以共产主义的真本质是宣誓以暴力夺取政权，从而维护无神论。六，当代中共最体现共产主义的本质。上面已经说明，共产主义的真本质是宣誓用暴力夺取政权，维护无神论，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却只是一个幌子，可以实质上放弃。所以在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共产党中，那些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了却还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共产党，最能够体现共产主义的真本质。当代的中共就是这样。当历史走到邓小平时代的时候，中国开始走市场经济道路，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探索。到江泽民小丑当权的时代的时候，中国人包括共产党的最高层都已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实现了。但是无论江小丑还是邓小平都没有放弃共产主义这个旗号。为什么？因为这时候还要坚持暴力革命路线，也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还要坚持无神论。共产主义的真本质并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而是用暴力垄断政权，维护无神论。七，邪教对于共产党高层的利用，用暴力垄断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和信息，是共产党高层领导的私心。但是共产党高层在利用共产主义理论，从而能够使用暴力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撒旦也在同时利用共产主义体制，从而达到了维护无神论的目的。其实在尽可能多的人群范围维护无神论的地位，否定一切神佛，这正是撒旦的需要。作为人，共产党的高层来说，在追求自身权力、财富、政治目标的时候，却满足了撒旦的需要，这实在值得反省。在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共产党高层绝大多数对此根本不知道，但是不论其是否知道，这样做一定会害了自己。其实无论谁在追求政治权力、财富资源的时候，都不应该与撒旦站到一起，都不应该与撒旦所捏造的无神论站到一起。八，结语，共产主义是政教一体冒充政党的邪教。共产主义是一个邪教，但是由于它与历史上的邪教相比，野心实在太大，要垄断整个国家政权，甚至要垄断全世界的财富与所有资源。所以它表面上表现为政党、政治形式，可是它的实质却是政教一体的邪教。和历史上普通的邪教不同，共产主义不是一般性的诽谤神佛，而是直接否定所有神佛，提出无神论，并且把无神论隐藏在共产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当中。所以它表面上不具备宗教的形式，很难被人们认识其真相。这就是在20世纪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立大约100年的过程中，全世界包括共产党人自己都无法说清共产党、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的原因。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人们认识到中共是一个真正的邪教，而且是最邪恶的邪教。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